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备受敬重的数学老师与学者，他写的书和演讲非一般人能理解，即使他最高班的学生也常觉鞭长莫及。但是有一天，人们对这位世界知名学者的观感改变了，有些国际学生和这位教授及他的家人一起欢度圣诞节，他们看到教授的另一面是他们未曾想象过的。在宾客和孙子孙女围绕下，这位博学的教授坐在地上开心地玩着给四五岁孩子设计的游戏。次日学生们如此传报，真不敢相信，像他那样的人居然也跟我们这么相似。就许多方面而言，圣经关乎上帝的教导也是十分类似。圣经清楚地揭示上帝超越他一切的创造物，他是全然独特的那一位。但是圣经也显示上帝与受造物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这实在是难以令人理解，不过圣经确实教导我们说上帝也和我们相似。这是我们相信上帝这个系列的第三课，我们定的题目是上帝与我们何等相似。在这一课我们要探讨神学家通常所说的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就是上帝和他的创造物相似之处。在这系列前面几课，我们定义上帝的属性是上帝本质的特性透过一些历史上的显现而表露出来。你应该记得，福音派神学家通常将上帝的属性分为两类。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是他那些与受造物截然不同的特质，而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就是上帝那些与受造物相似的属性。在这一课我们要转向上帝属性的后一类，探讨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我们对于上帝与我们何等相似的讨论要分为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上帝论这个层面的圣经基础。第二，我们要探讨福音派神学家对于上帝可传递的属性的神学立场。让我们先来看这些议题的圣经基础。因为我们人类的有限，在探讨圣经关乎上帝的教导时，我们面临许多的奥秘，因此在探讨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这个系列的前一课已经学到，上帝是截然有别于他的创造物，不只是在他的一些属性上，而是全部的。不过与此同时，每个熟悉圣经的人也知道，圣经常描述上帝和他的创造好像他们非常相似。一些词语例如圣洁、公平、公义、良善、忠实、慈爱和全能等，都可以用在上帝自己和他创造物的不同层面上。因此虽然我们很可能难以理解这两个角度是怎样彼此融合的，但是圣经信仰要我们确信上帝即使独特有别于他的创造，也仍旧与他的创造相似。对于上帝可传递属性的圣经基础，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式来总结，不过目前我们只着重两个方向。第一，我们要留意圣经作者们在处理这些议题时所遵循的三个基本策略。第二，我们要思索圣经的人性观，这是在探讨上帝与受造物相似时攸关重要的。让我们先来看圣经作者们在教导会众认识上帝时所用的三个基本策略。在前一课我们提到中世纪的经验派神学家非常着重自然神学，他们借着观察自然而非留意圣经来认知上帝。他们也设立三个正规的方式从自然界辨识关乎上帝的真理，那就是否定之道，或拉丁语 via negatio onus， 因果之道，或是拉丁语
via causalitatis，
和卓越之道，或拉丁语
via eminentiae。
几个世纪以来，根正教的神学家都同意我们可以用这些方式从自然界 认识许多关乎上帝的事。但是根正教信徒也强调，我们需要圣经的特殊启示的指引。圣经就像眼镜，让人对上帝在普遍启示里的自我彰显看得更为清晰。就如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卷一六章一段所写的，正如目力衰弱的人有了眼镜可以看得清晰，同样圣经能聚焦清楚我们心里对上帝混乱观念的模糊，使我们清楚认识真神。
自然神学就是我们从自然界学习，这是最明显简单的定义。特殊启示就是上帝没有透过自然，我们这些人或是我们周遭的环境，而是借着圣灵的运作，在圣经并且至终是在基督里启示他自己。而圣经似乎告诉我们，上帝无形的特质如何在我们周遭受造界清楚显明出来，就如罗马书一章或是诗篇八篇描述的那样。对于有眼可看的，这是清楚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是盲目的，看不到这些。因此上帝必须以一个特别的方式，至终是以十字架上的基督来启示他自己，就是他的话语，新约和旧约所见证的。
普遍启示是常常存在的，你看到天的存在就是普遍启示，你看到这个道德律就是普遍启示，你看到人的良心工作，这就是普遍启示。所以普遍启示到最后就是给人知道神是存在的，神是大能的，神是永恒的。但是这个神呢，永恒的大能存在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就一定要透过特殊启示才能明白。所以明白特殊启示就找到一个 master key， 用这个 key 再开普遍启示，那什么都看得清楚。
要揭开这一切，我们要来思考这三个基本策略如何出现于圣经里。首先我们要稍微探讨否定之道，然后更仔细地看因果之道。第三，我们要注意卓越之道的重要性。让我们先来看否定之道。简单来说，否定之道是将上帝与受造物对比，以此导出关乎他的真理。圣经的作者们屡次让人注意到上帝与他的创造之间的对比，不只是与罪恶的对比，也对比上帝给予受造物的那些美好特质。他们经常指出上帝的超越无与伦比，以此来尊崇上帝。为此，这个方式主要是让我们留意到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但在如此对比时也让我们注意到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始终我们必须先了解上帝何等独特，全然与我们有别，然后我们才会认识上帝与我们相似之处。虽然本课是着重于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但是圣经里的否定之道还是屡次提醒我们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无论如何，上帝的属性实际上都是不能传递的。因果之道这第二个策略和否定之道不同，主要是指引我们认识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圣经里因果之道借着比较上帝与他创造的那些美好事物，让我们认识上帝也和我们相似。从日常生活我们知道，一幅画会显示艺术家的技巧、感情和思维，一个乐章显示出作曲家的才能和想象。于是借着研究他们的作品，我们得以认识这些画家和作曲家的生命点滴。就许多方面，圣经的作者们也同样透过观察上帝的创造而导出对上帝的认识。知道上帝是原动力或是创造主，他们借着留意他所给予受造物的那些美好特质而推论关乎上帝的真理。圣经将因果之道用于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直接比较上帝与他的创造， 例如诗篇94篇9节就是使用这个策略。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看到，因为上帝是造耳朵和造眼睛的，所以我们能确信上帝也必然有能力听见和看见。会创造美丽大地的是怎样的上帝？除非他也是美善的。什么样的上帝会创造次序？除非他也是秩序井然的上帝。什么样的上帝会赏赐生命？除非他就是永活的上帝。因此，借着观察留意上帝创造的诸多美好事物，我们就能无穷尽地认识关乎上帝的许多真理。除了直接比较，圣经作者们也使用因果之道来借喻比较上帝和他的创造。有时这些比较涉及无生物，例如以赛亚书10章17节这么写道：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经济和吉利焚烧尽尽。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显示，上帝要毁灭亚述帝国。要阐明这事如何发生，以赛亚将上帝比喻为火和火焰，要来焚烧尽尽。事实上，以赛亚是将火焰焚烧的力量类比上帝摧毁的全能。同样的描述也显示于其他关乎上帝的隐喻，例如诗篇18篇2节，诗人如此描述：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在此我们看到诗人将上帝与他的一些创造物相比，例如岩石、山寨、盾牌、拯救的脚，还有高台。他是要表明上帝如何保护他，拯救他脱离敌人。圣经也将上帝和动物做比较，例如申命记32章10和11节，摩西说道：耶和华看顾雅各，保护他，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还有诗篇91篇4节这么说道：上帝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这许多经文显示，圣经以无数描述指出上帝和他创造之间的相似。这个显著的圣经观点确立一个基础，我们借此得以探索上帝与他的创造的许多类似之处。
如果我们要了解上帝和他的属性，借喻比较是基本的方式。我们无法理解上帝，因为他不是巨型的人而已，他是上帝。因此，当上帝俯救我们，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不是用我们无法明白和理解的方式。当上帝启示他自己，他的恩慈和怜悯是以我们能理解的关联事物表现出来。因此，这些比喻的言语、范例、类比、隐喻、直喻等等，都是让我们可以拼凑整合起来去认识上帝。
除了否定之道和因果之道这两个基本策略，圣经也确认中世纪学者所用的第三个策略，卓越之道。卓越之道意思是优越或是伟大。这个方式借着比较上帝和他的创造，也让我们认识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但是这个方式所根据的圣经观点是，即使上帝和他的创造相似，他总是超越所有受造物，比他们都要伟大。提摩太前书6章15和16节，保罗如此说道：那可称颂的独一的全能者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必把基督的显现表明出来。只有他永远不死，住在不能接近的光里，没有人见过他，人也不能看见他。愿尊荣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保罗讲到，上帝是全能者，是王，是主，以此证实上帝在许多方面类似人类的统治者或君王。但是留意，保罗也强调上帝是如何超越所有的统治者，他乃是独一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上帝是永远不死的，也唯独他住在不能接近的光里。我们从整本圣经发现，上帝赋予他的创造物能力、复杂结构、广阔、良善和奇妙等特质，这许多方面显示出上帝和他的创造之间的相似性。但是与此同时，圣经也屡次清楚表明，上帝的全能、复杂、广阔、良善和奇妙是更加伟大，超越一切存在的受造物。就此意义来说，圣经里的卓越之道提醒我们，即使他与我们相似，上帝还是远超越我们。我们看到圣经作者遵循这三个传统策略来认识关乎上帝的真理，就是否定之道、因果之道和卓越之道。综合起来，当系统神学在探索上帝与受造的相似性时，这些基本策略确立了坚固的圣经基础。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三个基本策略所确定的圣经基础，帮助我们探讨上帝可传递的属性。现在要来看圣经里重要的人性观，也显示上帝与他的创造何等相似。圣经证实，受造物在许多方面与上帝相似。透过仔细观察受造物，我们得以认知许多关乎上帝的真理。但是圣经也教导，特别借着反思人类的表现，我们更能认识上帝。上帝赋予人类一些类似他的尊荣和荣耀，是远远超乎其他任何受造物的。在我们探讨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时，人类与上帝的相似性确立了牢固的圣经基础。现代科学让我们更了解宇宙的浩大宽广，也因此就会低估了人类的重要性，觉得自己不过是星球上的一个小点，而我们的星球不过是太阳系的一个蓝色光点，太阳系则是银河星系的微小部分，而还有其他无数广大如银河星系的遍布在浩瀚的宇宙中。为此，当我们学习认识上帝时，就会觉得人类似乎太微不足道了。但即使是微小如此，圣经却教导说，实际上人类是上帝创造里的冠冕。诗篇八篇三到五节如此描述，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被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比起诸天万象，人类虽然渺小微不足道，尽管表面如此，但上帝却是造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还以荣耀尊贵为我们的冠冕。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如此阐明，人类比天使微小只是短暂的情况，当基督荣耀返回时，所有跟从他的人都要高升，超乎最伟大的灵界中的被造活物。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圣经首次证明人类特别的地位，因为上帝如此说道，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由此看到，人类是照着上帝形象和式样被造，与其他受造物截然有别。圣经对于人性观的教导范围远超乎这一课能涵盖的，但是就我们这里的目的，我们只简单的说，圣经证实比起其他受造物，在形象和样式上人更为与上帝相似， 上帝创造人类与他相似，因此我们是他君尊的祭司代表，为他的荣耀而伸养众多，遍满全地并加以管理。一开始我们的始祖没有任何瑕疵，后来罪和悖逆上帝使得人类每个层面都败坏了。但是类似创世纪九章六节和雅各书三章九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即使人类有罪又悖逆，但仍然因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有尊荣。不但如此，上帝也呼吁并装备那些蒙受基督救赎从最终回转的男男女女，在他的样式上得以更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么教导，你们领了他的教，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圣经在启示上帝时常常将他与人类相比。我们可以举一些经文为例，例如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提到上帝如同天父，并且将他和一般的父亲相比，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将上帝和园丁相比，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将上帝描述为是一个君王，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和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将上帝比喻成一个牧羊人，而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五节则把上帝比成一个丈夫。这份清单可以继续写下去。当然上帝的卓越也提醒我们，他乃是超越人间的父亲、园丁、君王、牧者、丈夫等等。但是这些众多的比较显示，我们可以透过对人类的理解而认识关乎上帝的真理。
有人提问，我们可否对自己无所知悉，却能够认识上帝和他的属性？答案是，这两者都是相辅相成的。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将这个重点整合，起初我们要有上帝的知识，也要有自我认知，不认识上帝就不认识自己。我们受造是要来与他相近，因此认识他也驱使我们认识自己，对自己真确的认知是与认识上帝融为一体的。
整个教会历史里，基督教神学家谈到在许多方面人类乃是和上帝相似，不过整体而言他们是集中于人类的三个主要特性。我们会在这一课后半部分花些时间探讨这些特征，目前我们只是对这三个人性特点予以概述。首先，神学家强调圣经所教导的关乎人类的心智特质。即使我们犯罪，败坏我们的心智，在心智上，我们还是比地上其他生物优越。当然，上帝的心智一定远超乎人类的，但我们受造的心智能力还是让我们与上帝相似。圣经告诉我们，就许多方面，上帝思想、策划和考虑就如我们所行的。第二，神学家经常强调人类的意志特质，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意志力。罪虽然是已经败坏人类的意志力，然而不像石头或是其他无生物，上帝已经赋予我们做抉择的能力。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意志一定远超乎人类的，但是我们能运用意志力仍然使得我们与上帝相似。第三，神学家强调人类的道德特质使得我们与上帝相似。与其他有物质身体的活物不同的，我们人类的思想和选择具有道德特质。当然上帝的道德特质是全然完美，因此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所及的。然而与天使和鬼魔同样的， 就是人类在上帝面前要对他们抉择的道德特质负完全的责任。在这一课后面，我们会看到圣经对于这三个人性特质的强调，为系统神学家在探索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上提供一个方向。关乎上帝如何与他的创造相似，圣经对于人类的心智、意志和道德的叙述，经常是正规讨论的核心。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与我们相似的圣经基础，现在来看第二个主题，正规系统神学对于这个议题发展出来的神学立场。认识圣经所教导的上帝在不同方面与他的创造相似是一回事，然而正如我们就要看到的，要把握系统神学家如何按着这些圣经基础发展神学立场又是另一回事。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尝试着要尽可能精确地来确定上帝的属性就是他的无限永恒而不改变的属性究竟是怎样可传递的。为此缘故，他们提出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这些属性是什么，他们如何显示于受造物，特别是具有上帝形象的人类。关乎上帝论的这个层面，要建构一致的立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关乎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我们可用许多方式来描述这些神学立场，不过我们只探讨其中四个议题。首先，我们要总结传统系统神学家探讨这一议题时所遵循的两个处理过程。第二，我们要着重于一些历史文献，它代表主流根正教对于上帝这些属性的观点。第三，我们要探讨在传统系统神学里对上帝可传递属性的结构组合。第四，我们要讨论这些正规立场的几个隐含意义。让我们先来看系统神学家遵循的处理过程。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说过，系统神学家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圣经对于上帝属性的教导是分散于全本的圣经。圣经从没有给予我们一个完整权威性的清单，列出上帝所有属性，也没有条理分明地加以定义或是解释。因此，要达成他们的任务，系统神学家必须分辨这些好像是不同形状、颜色的碎片，把它们加以组合，成为完整的图像。就如建构整个彩色图绘玻璃窗那样，这些视窗让我们对于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有一致的看见。为了完成这些综合建构，系统神学家使用了一些组合方式。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谈到系统神学家所遵循的其中两个处理过程。首先，我们要查看他们是如何使用那些专业术语。第二，我们要思考他们如何制定神学命题。让我们先来看他们如何使用专业术语。圣经用许多的词语来描述上帝的属性。事实上，圣经作者们经常用不同的叙述表达同样的观点，或是在不同经文里以同样词汇表示不同的概念。对于上帝的属性，为了建立可靠的综合性圣经教导，神学家于是采用一些术语，换句话说，他们选择用某些词汇，并且赋予这些词汇特别的意思。当然，如果每个神学家以同样方式使用同样的词汇，对于上帝属性的正式探讨就简单许多。然而，他们并非如此。例如，有的神学家讲到上帝的智慧时，其范围涵盖了上帝的知识，但另外的神学家却认为智慧和知识这两个要加以区分。同样的，有些神学家谈到上帝的良善，涵盖的范围包括圣经里关乎上帝恩典、怜悯、慈爱的教导，而另外的神学家则用个别的词语来定义上帝的良善、恩典、怜悯和慈爱。因着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无需太在意系统神学家 选择使用的一些特殊词语。福音派系统神学是要建立可靠的圣经概念的总结，而不是简单模仿圣经的不同语汇。而圣经关乎上帝的概念，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
神学家用许多不同的方式组织、辨识上帝的属性，那些都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因此，当我们谈到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例如慈爱、真理，就会出现不同的清单，有的很短，有的很长。对于这些不同的分类，最简单的思考就是，有哪些特质是人类本来应该如同上帝所具有的，或是上帝会行作的。
除了采用不同的专业术语这个处理过程，我们也要强调系统神学家如何使用神学命题来解释上帝如何与我们相似。神学命题是系统神学每个层面的建构组件。广义的说，一个神学命题就是用一句话尽可能的确认至少一个真实的神学主张。如此直接的处理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似乎相当简单，但是圣经确实用许多不同的文学题材来显示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例如叙述、诗歌、律法、预言、书信等等。而这对于上帝的真理，这些题材又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要把这些圣经教导组合成有逻辑连贯的陈述。系统神学家必须从每个圣经文体里推论出神学命题。这个推论神学命题的过程，有些经文比另一些容易处理。例如，圣经有许多的宣告，已经是呈现出对上帝属性的论点。像诗篇34:8，大卫的诗句告诉我们，主他是美善；或是约翰一书4:8，我们读到上帝就是爱。这些圣经论点很容易就融入关乎上帝可传递属性的正规神学讨论里。另一些经文也常呈现对上帝的直接描述，例如先知书的以赛亚书1:4，形容上帝是圣者。系统神学家不难将这样的描述转化成简单的论点，上帝是圣洁的。而律法书题材的申命记7:9，形容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换句话说，上帝是信实的。然而，不是所有的经文都能轻易融入系统神学的论点里。有些叙述性文体常会让我们从同一个故事推论出许多不同的论点。例如，创世纪2对于创造过程的叙述就显示出上帝是有全能的，上帝是智慧的，还有上帝是良善的。而创世纪19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显示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怜悯的，还有上帝是公义的。对于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每个圣经叙述都能让系统神学家推论出不同的论点。关于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圣经也经常依仗一些比喻性词汇，例如隐喻、明喻和类比，特别是在诗歌文体里。例如89:26的诗句，或是以赛亚书64:8的预言经文，讲到上帝如同父。这个比喻显示出许多关乎上帝的特质，然而系统神学家不想用上帝如同父亲这个有多层面形象的描述，而比较倾向于直接的论点，例如上帝是良善的。诗篇24:8和出埃及记15:3的诗句，约书亚记23:10的叙述，描述上帝如同是一个战士。但是系统神学家通常把描绘简说到专一论点，例如上帝是有全能的。此外，根据诗篇118:27的诗句和约翰一书1:5的书信， 我们知道上帝就是光，但是系统神学家比较倾向于把这个隐喻化成上帝是道德纯正的这样的论点。这些比喻性叙述显示出上帝和他的创造是相似的，这许多比喻性的词语使得我们对于上帝可传递属性的讨论更加丰富。但是系统神学家对于这些关乎上帝的真理比较着重于以明确的神学命题来显示，如此他们对于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才能建构逻辑一致的教导。
神学方式之所以着重于圣经，因为圣经是神学的主要来源，也是绝对的权威和标准。因此在面对经文时，我们都试着要问一个问题，关于圣经的神学问题，圣经的这些记载要教导我们什么。当然我们认真的阅读圣经经文时，都会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在读一本像系统神学手册那样的资源。圣经有一个整体性的叙述结构，当然多半的经文在严格意义上是叙述文体。另外在圣经中我们读到有诗篇、比喻和许多其他的文体，因此我们面对的重要圣经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从理解已经赐给我们的经文转化成为相应的教义。他们是出于经文的教训，能够建构成合宜的神学命题与立场。当然有一些经文对于上帝的描述是非常的直接，不过圣经隐含很多的神学理念，是需要我们根据已成文的经文加以检视，从而得出这些综合结论。我们必须用基本的释经原则来正确理解经文本身所要叙述的。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能认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谁。
思考过上帝可传递属性的神学命题一些建构的处理过程，我们来看一些代表福音派如何总结上帝论这个层面的历史文献。倘若我们去查阅一些重要的福音派神学家的作品，会很快就发现他们对于上帝可传递属性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我们可以提出，在教会历史里，基督徒用来表明上帝与我们相似时使用的任何一个项目表。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查考在这个系列里已经数次提出过的三份历史文献，他们代表了任性的福音派常见的做法，用来表达他们思考上帝可传递属性的正式总结。我们要回顾这些历史文献，首先是写于1530年的奥克斯堡信条，然后是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最后我们要看写于1647年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让我们先来看路德的奥格斯堡信条。你应该记得奥格斯堡信条第一条如此总结上帝的属性，有一位神圣的本体，他被称为上帝，他就是上帝，他是永恒的，没有主体，没有部分，具有无限的能力、智慧和良善。信条首先提到一些上帝被认为是不可传递的属性，就是他如何与他的创造有别，但是信条也提到上帝的能力、智慧和良善，这三个通常被公认为是可传递的属性，也是上帝与他的创造，特别是人类相似之处。上帝赋予受造物他所具有的每个可传递的属性，不过是在较小的程度。一些经文，例如诗篇68篇34和35节讲到上帝具有能力，他也将能力给予受造物，不过是比较少的能力。但以理书2章20和21节显示上帝拥有智慧，他也把相当程度的智慧给人类。诗篇119篇68节和彼得后书1章3到5节显示不止上帝是良善的，他也让受造物领受良善。 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上帝的能力、智慧和良善都是可传递的属性。我们记住奥格斯堡信条列出的上帝可传递的属性，现在来探讨第二个历史文献，就是比利时信条，看它如何陈述上帝的属性。比利时信条的第一条这么写着，只有一位单纯的灵体，我们称之为上帝，它是永远存在，无法测透，眼不可见，永不改变，无限，全能，全智，公义，良善与众善之源。这个比利时信条的条款以十个词汇总结上帝的属性，前六个通常和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相连，剩下的属性全能、全智、公义和良善通常被公认是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如同奥格斯堡信条，比利时信条也提到上帝是全能的，就是上帝具有能力，也提到他是全智和良善。此外还加上一个属性，说到上帝是公义或公正的。对于这个属性，圣经经常讲到上帝是公正或是公义的，例如诗篇七篇九节，而何西阿书十二章六节以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则教导人类在受造的程度上也能够公平或是公义的。因此除了能力、智慧和良善外，公义也的确是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历史文献，如同奥格斯堡信条和比利时信条，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也列出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小要理问答的第四问题，上帝是谁？要理的回答如下，上帝是灵，他的本性、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诚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有七个上帝属性是可传递的，就是他的本性、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和诚实。如同奥格斯堡信条和比利时信条，小要理问答提到智慧、能力和良善，也如同比利时信条包含了公义，但是小要理问答还加上了本性或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诚实或是信实。创世纪一章一节和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清楚显示，受造物的本性或存在是次一级的，因着上帝而来的。不过我们存在的样式还是与上帝相似，根据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上帝的圣洁也显示于受造物的一些层面，包括人类。而根据一些经文，例如诗篇二十五篇五节，诚实或信实不单只是上帝的属性，也是赋予人类。
上帝可与我们传递一些他的属性，例如慈爱、怜悯、圣洁、公义等。而对于这些最简单的描述，可能就是在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里，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灵，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那些是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而他的本性、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诚实则是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这些属性。至于无限、永恒或不变，则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当然，即使我们无法拥有，我们仍因他的无限、恒久和不变的伟大而尊荣他，正如我们为着那些他赋予我们的本性、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诚实而尊荣他。
这些清单代表根正教福音派对于这些议题的观点，不过这些文献并没有包含每个神学家认为上帝该具有的可传递的属性。个别的神学家经常谈到一些其他能传递的属性， 例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上帝的知识也是可以传递属性的一个。从一些经文，像哥罗西书一章十节，我们知道上帝和人类都具有知识。上帝的怜悯也归于这类的属性。例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经文清楚表明，上帝和人类都应该有恩慈怜悯。此外，类似申命记七章九节的经文也强调上帝的慈爱是能传递的属性。讨论过神学家遵循的一些历史文献的处理过程，我们现在来看上帝可传递属性的神学立场的第三个层面，系统神学对这些议题的结构组合。我们已经看到，不同的历史文献和主要的神学家们往往采用各自不同方式罗列出上帝可传递的属性。遗憾的是，这些差异经常让没有经验的神学生困惑，到底哪份关于上帝属性的清单才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上帝可传递属性的归类，是有一个内在的结构组合，而这个内在的逻辑组合能帮助我们看出不同福音派神学家们对于这个议题其实是有着相当一致的看法。这一课的前面，我们看到人类有幸能够比其他受造物更类似上帝。为此，圣经经常以人的性情来描述上帝。就许多方面而言，当系统神学建构组织上帝可传递的诸般属性时，上帝与人类相似的这个圣经焦点是非常重要的。
几个世纪以来，系统神学家和不同的信经、信条是用不同方式来结构组合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整体而言，当你看的时候，会问到，为什么这个放第一，这个第二，那个第三？而其主要原则就是，当人们组合上帝可传递属性时，是根据他们对于人类的认知而有那样的排列。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造，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就是他和我们相似之处。我的意思是，圣经没有给予我们上帝可传递属性的清单，我们乃是从圣经推论而出，而我们是以上帝与人类的相似为思考的依据，来导出上帝这些属性。也因此，一个人对于人类的观点就影响这些属性的建构组成。
对人类的探索，现代科学，例如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提供许多不同的认知方式。这些现代的观点，有些很有用，有些则是曲解真正的人性。我们之前提到，传统的系统神学着重于人类独特的与上帝相似的三个主要方面：我们的心智能力、我们的意志能力和我们的道德能力。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三方面的评估，深深影响系统神学家如何结构组合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一般而言，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可归入为上帝属性的三大类，是对应于人类与上帝类似的三方面，就是上帝的心智属性、他的意志属性和道德属性。我们可以看到，奥格斯堡信条第一条提到，上帝的智慧、能力和良善，就和这三大类很一致。智慧是关乎上帝的心智，表征上帝的智慧属性。能力关乎上帝的旨意，表征上帝的意志属性。而良善是关乎上帝的道德属性。比利时信条列出四个可传递的属性也是如此。全智是属于上帝的心智属性。全能是表现上帝的意志属性。而公义和良善则是表征上帝的道德属性。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四个回答也是顺着同样模式。在上帝的本性或是他的存在这个不同寻常的项目之后， 智慧表征上帝的心智属性，能力关乎上帝的意志属性，而上帝的道德属性则包含圣洁、公义、良善和诚实。这些看法显示，即使这些历史文献不尽相同，但他们并没有显著不同的观点。即使列出不同项目，他们对于上帝可传递的属性，都是根据上帝和有上帝形象的人类共有的三个主要特质而列出。这三方面的结构也帮助我们评估个别神学家列出的项目。例如，把上帝的知识加在上帝的智慧之后，只是区分出上帝心智属性的两个层面。把主权的属性加在比较传统的能力属性之后，只是区分上帝自由意志属性的两个层面。而加入怜悯和慈爱，则是区分上帝道德属性的不同层面。由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思考何为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时，福音派系统神学是有相当的一致性。虽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探讨这些属性，但很少例外的，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往往是落入上帝的心智、意志和道德属性这三个大类。对于上帝可传递属性的不同神学立场，我们已经探讨了系统神学家采用的处理过程、几个历史文献和上帝论这个部分的逻辑结构组合。现在要来看第四个部分，就是这些神学立场一些实际的隐含意义。就上帝可传递属性的隐含意义，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探讨。简单起见，我们只看其中两个方向。首先，我们要谈到我们关乎上帝的期盼。第二，我们要讲到我们要效法上帝。让我们先来看，在思想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时，我们有哪些关乎上帝的期盼。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热心跟随基督的门徒，在学习到上帝可传递的属性时，常误解上帝在圣经时代的作为，因此对上帝如今在他们生活中的作为会有错误的期待。上帝的属性是真实不变的，不能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关上，他们是不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对于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那么明显。无数的圣经例子已经显示，上帝的本性是不会改变，他在我们生活的所作所为也不会违背他的性情。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准确预期上帝在历史的每时每刻会怎样行动，因为他是以许多不同方式彰显他的属性。对于上帝有合乎圣经的期盼，我们需要记住，在这个系列已经说了数次的一个要点，我们要区分上帝的属性和他的历史彰显。我们看到，所有上帝的属性，包含那些可传递的属性，都是没有限制的，不受制于时间，也不会改变。但是，当上帝与有限、受时间所制又会改变的受造物互动时，他会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表现他的属性。有时候，这些彰显扩展到相当长期的时间，有些只是短期、此时或彼时而已。不过，普遍启示和圣经历史的记载清楚显示，上帝彰显他属性的方式是难以全然预期的。我们就上帝可传递属性的三个类别来思想。上帝的心智属性总是忠于他的本质，他具有全部的知识和智慧，但是有时候上帝会在圣经历史和我们生活中很明白地显示他的知识和智慧，有时他却不是如此。这就是为何有些圣经人物以喜乐的心感谢上帝对他们的启示，而有些则是忍耐等候明白上帝的心意。同样的，上帝的意志属性也不会改变，他是全权有能的，但在整个圣经历史里以及我们生活中，上帝有时显出其莫大的能力， 有时却没有。这就是为何有些圣经人物扬声赞美上帝伟大的作为，而其他时候他们却呼求上帝彰显他的大能，因为他们因仇敌的压制而受苦。对上帝的道德属性也是如此，上帝总是良善、圣洁、公义、诚实、慈爱、怜悯而恩慈的，但从圣经历史和我们自身经历可以知道，上帝以不同方式来彰显这些道德属性。有时他的良善是显明可见，有时则是难以测度。这就是为何有些圣经人物会为着领受的祝福而感谢，而其他人则为着所承受的艰苦试炼而叹息。从这些不同的彰显，就能区分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和他在历史里彰显这些属性的方式之间的不同，这使得我们能对上帝有正确的期盼。
在受造的景况，要看清楚上帝的智慧、慈爱和全能。多半时候，问题不在于上帝本身，而是我们的观点。对我而言，诗篇七十三篇常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里，诗人先是因着哀叹一些作恶而富足的人尽享亨通而叹息：“我虽然努力为你而活，却终日受到管教与伤害。”然后出现一个转折，诗人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直到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奥古斯丁说过，人类需要灵魂的医治。罪已经扭曲我们的思维和对事情的理解，以致我们灵魂实在需要上帝的医治。唯有上帝动工，我们才能以正确的心态接受并且解释所见所闻。因此，问题不在于上帝，而是我们的领受能力。我认为，人越加靠近上帝，就能看得更清楚，上帝这些美好的属性是如何运作和显明。不过，那实在不是上帝的问题，而是我们的。
上帝可传递属性的实际隐含意义，不只影响我们关乎上帝的期盼，也指出我们要效法上帝的重要性。圣经没有呼召人来效法或模仿那些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没有劝告我们要成为无限、恒久而永不改变。相反的，因为上帝在这些方面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圣经就呼召我们要谦卑自己，来敬拜和尊荣他。但是，上帝可传递属性的实际含义，则显示一个不同方向。当然，我们仍旧可以因着上帝这些属性而敬拜和尊荣他，但是圣经却呼吁我们要效法上帝这些可传递的属性。例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耶稣说道：“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效法上帝的慈悲。他也设下人类慈悲的标准，就是要像上帝慈悲的道德属性。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保罗也给予类似的教导：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恩慈和怜悯上效法上帝的良善，这个良善的准则是给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同样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和十六节告诉我们：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旧约利未记经常提到我们蒙召要圣洁，作者解释其意，就是呼召我们要向上帝。
圣经清楚显示上帝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也呼召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的牧师告诉我， 地上唯有我们能反映出上帝的性情，就是他的圣洁。当我们离弃罪恶，言行圣洁，与世俗区隔，成为圣洁，我们如此行，转离罪，不只是上帝呼召我们如此，更是向其他人实际显示上帝一个重要的性情。世上的人会看着我们，看到我们的圣洁，看到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也会看到上帝最重要的特质。所以我认为圣经教导说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如此行，不只是讨上帝喜悦，也是要显示他的性情。
在旧约和新约，上帝都呼召他的百姓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因此在每个世代，上帝的圣洁对于上帝的子民都是非常重要。圣洁至少涉及两件事，一方面它意味着与某些事分隔，在此这就是要与罪隔离。身为上帝子民，我们蒙召就是不要沾染罪，而积极的一面是在道德上，我们要效法上帝，以受造的样式尽可能的像上帝那样。不管上帝把我们安置在什么环境，在我们人际关系里、工作或是各样活动中，我们就是在言行上努力效法上帝，显示他的性情。
就上帝可传递属性的三个主要类别，我们在心智上要效法上帝的心智，在意志和道德上也要效法上帝的意志和道德性情。不过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知道上帝与受造物互动时，他是以不同方式彰显他的心智、意志和道德属性。就许多方面而言，这对于每个要效法上帝的人也是如此。要按着上帝的思维来思考，意味着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见解。要像上帝那样运作意志，在不同时间我们也会有不同作为。而要显示上帝的道德特质，我们则需要在合一的时候有合一的生活样式。为此，上帝的子民需要按着圣经里他所有的指令来效法上帝。就我们每天的生活，圣经给予我们无数的指引。我们学习在不同境况中应用所有圣经的教导来彰显上帝的智慧。我们学习在不同环境下以不同方式运用我们的意志顺服上帝，来效法上帝的能力运作。还有我们学习在不同情况下思考圣经给予所有的道德法则，来效法上帝的良善。我们顺服圣经的各样教训，而且全然相信圣灵会在我们生命里运作，装备我们有朝一日能全然像基督那样。约翰一书三章二和三节如此写着，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在这一刻里，我们探讨了上帝可传递的属性，认识到上帝与我们何等相似。我们查考这方面的圣经基础，就是圣经作者们如何比较上帝与他的创造，特别是有他的形象的人类。除此外，我们也探讨了系统神学家对于这些上帝属性发展出来的一些正规神学立场，还有探讨他们使用的处理过程，举出的几个历史文献和如何结构组合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以及对于基督的跟随者而言，这些神学立场的一些实际隐含意义。上帝在每一方面都与他的创造有别，虽然这似乎不容易明白，不过在这一刻我们也看到他在许多方面也和我们相似。我们从这一刻知道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不只是理论而已。当我们正确掌握了上帝论的这个部分，我们对于上帝会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也会更加清楚明白在每天的实际生活中上帝期待我们该有的样式。